同时，听了夏浩台的汇报，那颗悬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了。他长叹一声说：“哎，隆科多呀，隆科多，一个国家大臣竟然堕落到这个份上，实在是令人痛心痛恨呐！德边，我得回奏万岁爷，不能轻信他一派胡言呐。那些个看守狗眼看人低，虐待他也是有的，但是不至于置他于死地呀。让他们到密云吃点苦头，终归还是要放回来的。”刚说到这儿，门外一个太监匆匆忙忙的进来禀告：“三爷，外头高公公来了，说有密旨给王爷。”红石急忙站起身来：“是，请高公公进来。”邝世臣急忙一把拉起坐得发愣的张熙，躲进了里间。张熙是又新奇又兴奋呐、觉得单单是为了开开眼界，这趟北京啊，他就没白来。他隔着窗子缝往外偷偷的看，只见一个中年太监，头上戴着蓝顶子，迈着方步进来了，在书案前站定。红石急忙说：“哦，高公公，容我换换衣裳再来接旨。”高公公却摆了摆手说：“啊，不必了，三爷也不必行礼了。”但是红石还是跪下去了，小声说：“儿臣红石恭临圣谕。”高无庸的脸上毫无表情，扯着公鸭嗓说：“阿七娜病危，着由红石前往探视。”红石磕了个头，这才站起身来。高无庸又说：“万岁爷说，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还是兄弟，叫三爷悄悄去瞧瞧，可别让他像隆科多那样受委屈，说要叫最好的太医用最好的药，一定要尽力让他得中天年，还说让三爷去问问他还有什么需用的，要是有什么话呢，好听的难听的都听着回来密奏万岁爷。外头谣言多，万岁爷叫三爷缜密着点儿，告诉爷一句话，万岁爷好不高兴，因为九爷赛斯黑他已经死了。”高无庸传一句是红石答应一声是，听到后来不由目光忽的一跳，随即笑着说：“我都明白，赛斯黑实在是死的不是时候，外人正说主子作践兄弟呢，这他就死了，你瞧，我一定叫人好好照料阿七娜。”高无庸说：“万岁爷怀疑是李拔李志台弄死了赛斯黑呢，和田文静那事儿两案相并，还有好戏看呢。”红石听了点了点头，冲着外边喊了一声：“来人，给高公公取50两黄金。”一会儿的功夫，家人捧着50两黄金过来了。高无庸接过黄金，不言声走了。见红石送走了高无庸，张世臣和张熙两个人这才从里间出来。红石看了他们俩一眼，笑着说：“呵呵，我换上衣裳，这会子就去朝阳门外。”邝世臣急忙要叫家人，红石却摆了摆手说：“哎，别，你一叫人呐，就全都知道了，我自个儿换。哎，你们两个呢，哎，那个橱柜里啊有青布衣裳，也都换上，跟我一块儿去。”邝世臣不由打了个愣怔：“哎呦，三爷，我们俩可不是衙门里的人呐。”“嗨，正好是不能叫他们，越是生人越不惹眼，赶紧换好跟我走。”俩人这才匆匆忙忙的换好了衣服，跟着红石直奔朝阳门外的八爷府而去。原来的连亲王，如今的民王允嗣，也就是阿七娜，此刻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原本身子骨就很虚弱，自从红石下令赶走了所有的太监宫女之后，他这里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佣人，这些个人呢，不仅不懂得一点规矩，而且呢，根本就不情愿来伺候这位失势的八爷。他的家人 甚至连妻妾子女全都不能过来服侍他，他要独自一人来承担痛苦，承担心事，承担那些原本应该下人去办的事情。这事儿要是放在普通人家啊，那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放在他这位养尊处优大半辈子都颐指气使惯了的王爷身上，可就是不得了的事了。从三月初啊，他就患上了噎食病，就是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不管吃什么就吐。在这看守的人根本不把他的病当回事儿，那些个太医们也是敷衍了事儿，随便开点药看望一下转身就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位八爷允次此时此刻可真是全都体验到了。此刻这位八爷何以躺在王府正殿西偏院里的西配房里，这是个东西两边都开着亮窗的房子，榻呢也修得很高，躺在上边东西可以看到巍峨的银安宝殿，西边可以观赏花园景致，窗下临水，隔窗就能垂钓。八爷允嗣和隆科多的待遇不一样，这座王府占地有上千亩，院子里是亭台楼阁，水榭鱼池，海子花园，那是应有尽有。除了巍峨的银安宝殿，其他的哪个地方他都能去。那他为什么不住他过去住的地方，而偏要选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院，而且还是个西配房，这原来是下人们住的地方呢？一来呀，是因为这里轩敞，地势比较高；二来呢，他尽量回避自己昔日办事见人的地方，以免睹物生情。此刻他已病得奄奄一息了，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窗子外边的海子。红石带着邝世臣和张希已经进了好一会儿了，只是他们在门口站着没有惊动允嗣。张希和邝世臣呢，都是第一次见着这位号称八贤王名震天下的八爷党首脑，也还觉得无所谓。可是红石却不同了，那是万般感慨涌上心头啊，当年的八叔允嗣那是何等的儒雅倜傥啊，他是既有权又有钱，而且特别会笼络人，就算是弹劾过他的臣子，只要一听说人家有什么难处，他都要伸手帮忙的，人称八贤王八佛爷，可如今却落到了这步田地，病得奄奄一息，只能独自一人躺在冰凉的炕上，望着天上的云燕，池中的秋水，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啊！一股又凉又涩的苦水涌上心头，红石的喉头哽咽了一下，轻声叫了一句：“八叔。”允嗣脸上的皱纹像晒干了的青过皮一样，轻轻地抽动了一下，如今呢，他是连翻身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努力用目光搜寻了一阵子，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红石还带了两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又闭上了眼睛。红石又往前走了几步，来到炕边，八叔，八叔，侄儿是奉旨来瞧瞧您的。允嗣这才艰难地移动了一下身子，睁开眼睛说：“哦，哈哈，终于来了，你来了很好啊，你带来的是鹤顶红啊还是孔雀胆呢？要是用黄绫布，恐怕这屋子里的房梁太低，再说如今我病成这个样子，恐怕是连上吊的力气都没有了，得找几个人服侍才行啊。”“
嗨，八叔，你想哪儿去了？不会有这种事儿的，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事儿的。万岁爷每天都在惦记着您的病情呢，只是他不方便来，才叫侄儿代步来瞧瞧您的。”允嗣只是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红石看了看旁边案子上放着一个碗，碗里边还有一点剩藕粉，便冲着外边喊了一声：“来呀！”这一个太监小心翼翼的进来了，红石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说：“去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小太监出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个管事太监进来了，向红石打签行礼说：“三爷，您有事吩咐？”“啊，有事，把我带来的蛋糕拿过来。啊，对了，还是你们刚才验看过了。”这个管事太监一见红石的脸色不善，急忙磕了个头说：“三爷，不是他们无理挡驾，还要验看爷带来的东西。实在是因为小的们事先没接到内务府的渣子，不知道爷是奉了密旨来的，这里奴才给三爷谢罪了，请三爷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敢得罪呀。”“哦，别人不敢得罪就敢得罪八爷？”啊，不不不，三爷，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我告诉你，你们要放明白点，八爷永远是八爷，他就是绑赴西市口上了法场，你们也要向他执奴才的礼节，杀头的时候刀上也还要带有黄蜂标记，这就是圣人说的天理。”“好家伙，我才几天没来呀，你们就自作主张的这样糟践八爷，这还了得？你瞧瞧啊，这屋里地不扫，碗不刷，茶也不倒，你们这是怎么当的差事？”红石是越说越生气，到最后干脆把桌子上那剩的半杯茶呀，连茶带杯子一块摔在了那个太监的身上，恶狠狠地啐了一口说：“去倒一壶好茶来，从今天起人分三班，昼夜轮流的在这侍候着。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就管着运松轩，我的一个手令就能把他打发到乌里亚苏台去。滚，都给爷滚远点。”两个太监又趴在地上磕了个头，才连滚带爬的出去了。站在一边的张西简直是看呆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位说话和气待人亲切的三阿哥发起脾气来也是这样吓人呢。一会儿的功夫，小太监沏了一壶茶送进来了，红石亲自倒了一杯茶，又把自己带来的蛋糕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亲自给允四喂到嘴里。“八叔，这是侄儿给您带来的蛋糕，您要是觉着好吃能克受得了，咱明天呢，我再给您带点来。”允四只是淡淡的冷笑一声：“我还能有明天吗？我的昨天和今天已经被你的父皇剥夺光了，现在我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还要那个明天干什么呢？八叔，你听着，红石啊，如今我落到这个地步，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能原谅你的皇阿玛。我们斗了这么多年了，谁心里不知道谁呢？他不愿意让我死，是怕落下个杀害自己弟弟的坏名声。我呢，也不愿意就这样死了，我是想让他亲手杀了我，对我名正典型，就是你刚才说的刀头上带着黄蜂标记的那种死法。现在我要是一死啊，不但自己死得不明不白的，就是后人也说不清楚。不过只要我一死，他也别想得到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可是人心上却只能是打了个平手。”说到这儿，允四剧烈的咳嗽了一阵子，又闭上了眼睛。红石急忙上前替允四抹擦着前胸：“八叔，八叔，您不要紧的吧？八叔，我已经把这儿的太医呀都撵出去了， 下午让马世科来给您瞧病，您可千万要想开点，不管怎么说，万岁爷他总是您的亲哥哥嘛。允四这才又睁开了眼睛。天家父子无亲情啊，何况是他这样的哥哥呢。说到这儿，他看了邝世臣和张希他们俩一眼，你们俩都出去。邝世臣和张希不由对视了一眼，同时把目光投向了红石，见红石点头，俩人才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红石看着俩人的背影出了房门，这才转过头来说，大叔，你有什么话就对侄儿说吧。允四无力的却紧紧的握着红石的手说，红石啊，我的好侄儿，你要记住，手中一定要有兵权呐、啊！如果没有兵权，你说什么也斗不过弘历呀。雍正现在已经坐稳了皇位，就算是我活着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他就是在圣祖爷的最后时刻让你的十三叔抓住了兵权的。哎，要是当时啊你十四叔在京城的话，恐怕朝局就不是如今这般模样了。说着说着，他的手松开了，慢慢的闭上了眼睛。红石急忙为他掖了掖背角，这才脚步轻轻的出来了。他用手搓了一下发烫的脸，听了八叔刚才那番话，红石感动之余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原先呢，他以为允四只是胆小，丢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身统十万大军的允提，当时只需一道矫诏就可以杀进关内嘛。现在看来，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雍正把繁杂的政务塞给自己，让弘历管钱粮管兵事。开始的时候啊，他这心里还自鸣得意呢，以为父皇是看中了自己，让自己历练历练。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里边竟是另有深意。正在胡思乱想，眼见几个太医踉踉跄跄跑过来了，摆了摆手示意让他们进去，这才回过头来对邝世臣和张希说，咱们走吧。红石带着邝世臣和张希走了。就在这天夜里，这位身负众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帝位的八王爷允四，在昏黄的灯烛下望着窗外的冷月，结束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死，他的眼睛都是睁得大大的，正所谓死不瞑目。他死了之后啊，好多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官员们，还有人偷偷的在半夜里为他拈香祈祷，求上天赐福给他的子孙。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死了，而他苦心经营了一生的那个八爷党也就随之销声匿迹，变成了人们永久的回忆了。张希目睹了八爷生前的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他就告别了三爷红石和邝世臣，回到了他的老家湖南永兴。此时节令已近重阳，秋高气爽，红叶满地，山染丹翠，水浊清波。湖南呢，地处江南，气候温暖，更是竹树繁茂，云蒙雨洒，说不尽的初秋风光。可是张七回到家里，顾不得欣赏家乡这美丽的风光，更顾不得身子疲倦，稍事休整，把邝世臣给他的300两银子留下了200两家用，便急急忙忙的赶去见他的老师曾静。曾静今年已经是50多岁了， 他听了张希此行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的经历，兴奋的脸上放光，笑呵呵的说：“好好啊，真不愧我教你一场，也不枉你千里奔走。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更何况事情又是大有可为呢。你呀，真算得上是位好儿郎啊！特别是这一次在京城，你在邝世臣那儿见到了三爷，更是收获不小啊！”
张七急忙说：“啊，老师，这次学生在北京和邝老师谈过几次，因为不知道老师您究竟有什么安排，所以我们谈得不深。再说三阿哥事情又太多太忙了，学生看再多待也没什么益处，这才告辞回来了。”
曾静淡淡一笑：“你呀，这样做是对的，何必一定要说透呢？”说着把两本书推到张希面前。喏，这是我新刻的两本书，你拿去读读吧。邝世臣辅佐的是三阿哥，他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一兵揭竿而起的路子，七行不一，七心无二，如此而已呀。
张希接过两本书一看，一本是知心录，顾名思义，知道的知，新旧的新；另一本呢是知道的知，几个的几，知己录。
老师，这两本书的名字好啊，察情而知己，温故而知心嘛。老师，您真是好见地呀。
曾静手捻胡须笑着说：“哈哈，其实啊，这还不都全是老生常谈吗？知心录啊，我写的是五胡乱华时的正情民情；知己录呢，写的是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因为世人而作，我写的也同样是圣人那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
你临走的时候，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如今大清的气数已尽了，自古以来凡是即将灭亡之国，必定要出一个暴君倒行逆施的。你看看现在雍正的所作所为，算不算是个倒行逆施的暴君呢？他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一边栽培田文静这样的酷吏，一边又压制杨凝石和孙家干这样的正直敢言之臣，他自己居马宫室，锦衣玉帛，还要聚敛天下之财，他不分贵贱良幼，一网打尽的整治百姓啊！纵观吏治，横看民心，像他这样的皇帝能有好下场吗？就拿你这次闹考场这件事来说吧，要不是被张兴仁给救了，哼，你现在早已是身首异处了。所以依我看，如今当务之急就是劝告岳钟琪起兵反正，这才是上上之策呀。